来哦，宝
怎
贝，
样？
我这个红点，我如果按下去了，你就没有回头路
什
喽。
么意思？跨出
你确
去了
定你
吗？
要复出吗？复出在 Podcast 界
就
吗？
前方是悬崖，要跳下去了，是不是？奈何桥那口汤要喝下了，是不是？
对，毕竟我们就是停更已久，然后听众们也许就是也已经习惯了我们不在的时 候。
他们
那
没
你
有
现
习
在又要
惯，
复出的话，
他们日日
他们
盼着。
很习惯。
No，他们不习惯，他们茶不思夜不想。
那你怎么狠心让他们等这么久呢？
所以我就不忍心，赶紧！我跟你说，right now，我现在有很多话要跟小粉丝们讲，快点把这个按钮给按下去，那个红彤彤
好，
的，
我要按了，我要按了，我要
那个
按
红彤彤的
喽！
按钮，快点按下去！
好，三
啊，
二一，
赶紧赶紧，
怎
怎样？
样？等什么？你不是要复出了吗？
我要确定一下，这个是不是我，就是我的回归首秀，是吗？我们这次要录我们的回归首秀，对吗？
是我们的回归首秀，没
OK，
错。
好了，我知道我要录什么了。好，你按吧，那个红彤彤的那个按钮 要几遍？
那我按喽，三
哎，
二，
等一下，
干你娘嘞！到底要不要开始？董小姐有错，董小姐有错，
耶耶耶！董小姐 is back
你确定你要跟 Elva 一样，Elva is back
呀
吗？
就是说完 I'm back 之后，就再也不 back。
说完要 back 之后，然后隔了好久之后才出了一首歌，
对，
然后又消
就
失。
永远都消失，就是这个 back 永远在 back，但永远都不 back。
那你要跟听众讲说，你可能录完这一集之后会再消失一年吗？
No，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只要这一次，我麦克风我开了，我把上面的灰尘抖了，我这个小红按钮我按了，我就不会再停止了。我跟你说，我生是 Pockets 的人，死是 Pockets 的鬼。我跟你说，我人就长在这里面了，我不会再离开了。
哎 欸，那我来帮你回忆一下哦，你还
怎
记
样？
得你上一次最后一次录 podcast 是？几年几月几日吗？
干宝贝，我要回归了，你能不能弄出那种回归仪式的那种，就是你知道鲜花啊、鼓掌，然后泪水之类的？我觉得你过于平淡了，我现在整个都 fire 了，但是你好像很平淡。等下，等下，等下，等我有话说，我有话说，
怎
就是
样？
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约翰已经对我心灰意冷。就是以前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会框他，我会说，宝贝，我现在来状态了，来状态了，我要录，我现在 right now 要录。但这种情况，基本上约翰都会手刀冲回家，然后马上说："好好，宝贝，我4点半。"但现在他给我装死，就是我每次说："喂喂喂，我来状态了，快点快点快点，录起来，架起来，话筒架起来。"但他都是有一种我没有很在乎啊，哦，你想录的话，那看我 schedule 的那种状态，你搞得我就特别没有状态，你懂我意思吗？
不是，因为我已经被你蒙骗了多少次了。然后还有最后还有一个重点，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之前的那个录音的时候的那个录音软体啊，它现在竟然给我开始收费哎！我们以前都是用免费的，然后录的就是你知道
风
吗？
生
就
水
是
起，
对，风生水起，风生水起。你知道他现在一个月的那个月费要找多少吗？
还能怎样？
大概六
多
百
少？
块台币。
我靠！操妈的！赶紧大家抖那抖那抖起来！我说那个软件超好用，因为什么？今天我跟约翰光试这个设备，我们试了有1个多小时，
真
哎，
的，
超级 low 的这个设备。
我们试到火都灭了。
对，火都灭，你知道吗？就现在这个界面呢，就现在这个界面就是老到，就很像我小学5年级吧，多说不要说了，就5年级 好了，
在上
五年
电脑
级。
课时候的界面
而且那个时候
，Windows
电脑
XP。
课，那个时候电脑课还不叫电脑课，叫信息技术课，就是进
你
电
们
脑
怎么？
机
你们
房。
还叫信息技术课？
对，而且我们进机房的时候还要戴脚套，就是鞋子上面要套那个鞋套，就是怕灰尘进那个主机里面，让主机烧掉。
你们是
你懂
把
不？
电？
在那个年代。
你是30、40年前吗？好可怕，我都不知道这件事。你们是把那个电脑教室当成实验室吗？
对，就当一个非常就是你知道神圣的地方，
好好笑哦！
对，所以就页面非常老旧就对了。然后我们也不知道这一集我们到底能不能录成功就对了，搞不好我们现在嗨嗨嗨嗨半天，然后到后面就是文件一输出，发现什么
我
都
真的
没有。
很害怕，我们录完1小时之后，然后发现， 谁的档案没有存好。对，因为我们现在录的方式是我这边一个档案，你这边一个档案。但凡有一个人电脑出问题，或有一个人忘记摁下那一个录音键，整集泡汤。
对，整集泡汤。然后董小姐就永远都 back， 永远不 back 了。
对，我就以后不会再让你回来了。你就是一个带赛女，你就是一个扫把星。
呀，就大家也不要就是说觉得可惜，就真的设备不允许，平台不允许，只能让一届就怎么说巨星陨落。
对，你就尽管去陨落吧。而且我要跟听众们讲，就是我们在没有录音的这段期间呢、啊，我们还真的就是没有什么联系了、欸。
对，
然后我们唯一一联系就是他一直疯狂推坑某一个中国大陆的男明星，我真的吓傻，我想说他到底是谁，然后他就加了我的小红书之后就狂推那个男星给我，然后逼我每一条每一条都已读，就我没已读他还立刻说发这么多你都没有要看什么什么东西，就是在那边逼迫我。
不是，我想要你硬核我、啊、就是 我希望的状态就是我发一个帅照然后你在下面尖叫，发一个帅照你在下面尖叫说哦好帅怎么办，但你都没有给到我想要的回馈，没有，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好像你不爱我了。
我只能说我身为一个男性，我看到他的照片我看起来我也是没有什么兴趣。
什么东西，我觉得他是男女皆可的那种诱惑哎，我都快把他吃了，我每次看他照片我都恨不得喊到嘴。
我只能说看完你发给我他的照片你们也只能当姐妹了。
什么东西呀、啊？什么东西，但他真的很帅，我觉得我真的是已经有10年没看到这么帅的了。我前面觉得帅的应该是孔刘吧。好，先不说这个，我突然想到我先说一下我的内心，我为什么 right now 我就说哎，我要回归了，我要重新跑到我的战场了，是有个很大的契机的。
对，其实我也想要专访一下你，就是 既然你在2022年的12月上完了最后一集之后，隔了一年多，
真假的？
2020，对啊，你不都不知道隔这么久，一年多啦，
真假？
对，而且那个是我们上架日 哦，你可能最后录音是11月，
我操，
库存了一下下，然后才上架，你是2022年的12月2号。上线上架你的最后一集，然后那时候我们还开玩笑跟粉丝说，就是有知你性无知你命，就是你说你有可能会休更什么的，然后那时候我们在录的时候其实只是个玩笑话，真的只是玩笑话，没想到一语成谶。
哇，你文学修养蛮好的，因为我一直在他一语成谶呢。
一语成谶，你该不会还会念草官人命吧？
更年，
好、啊，你跟大家说一下。好，你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会就是下定决心想要回归。
就是我先说两个阶段的心路历程吧。
嗯嗯，
我总结我的心路历程来概括的话，就四个字，就是人就是贱。为什么呢？就是
失去才懂那个美好吗？
差不多吧。好了，我要叙述了。
对，
就刚开始呢，就是我自由很 free 的时候，我想哦，我不用录音了，我就怎样怎样，我就可以耍烂我的人生 ，OK。然后呢？我就是突然让我有点紧绷的一个小信号，就觉得不行不行，我感觉我的地位要被撼动了，我好像还很珍惜我的地位。你知道在哪一个瞬间吗？就是你跟你的那个心理师的那个朋友录的
那个又很久之前了，我跟他录的那一集也很久之前呢、欸。
为什么？就是我听完之后，我
想说我没有你，没想到你录的这么好，这样子吗？
嗯嘛，就是嗯，就还可以，主要是你朋友厉害，就是就发现哎。怎么我们的频道突然可以有这么深层次的一个灵魂对撞的一个内容？干你、啊！我说操，我他妈前面录了20多期都没有这种灵魂碰撞的感觉，怎么他这么急我灵魂就撞到了？对啊，我觉得因为一呢，就是他很娓娓道来，就是你们台湾人特有的娓娓道来，就感觉你们说话，你不是你啊，是你的那个朋友，
对，
很冷静的帮你在分析事情。然后他也不激动，然后呢就哎把这件事给说完了。我说完蛋，这样的话我的小粉丝们听到之后，他们就发现原来还有一个偏冷静且也幽默感而且有大智慧的一个比董小姐好像更能疗愈他们的人出现。我想完了，我的地位要没了。所以你记不记得那一期出完之后，我就在你的那个 Instagram 我狂敲你，我说天哪，宝贝宝贝，我要录。
你没有啊，我怎么不记得这一段？
天哪，我超级赞扬的！我说我靠，宝贝，你竟然没有我也录出了有质量的一期。我说过啊，你现在给我去调聊天记录，
完全忘记这件事。然后
后来
为什么 后来为什么就是也没录了？
然后呢，我又很不要脸的就跑到你朋友的那个，我去你朋友的那个专业还给他留言呢、欸。
真的假的？我不知道，你给他留什么东西？你干嘛去骚扰人家？
我自己亲身仙女降临，然后降临到他的频道，不是降临到他的专业。
对，
然后我就给他留言，就装作很绿茶的样子表扬他，说：“我说哇，原来，我说哇塞，没想到约翰还有这么有质感的朋友，
真的
好期待跟你共录一集哦，这样子。
嗯”嗯
然后我本以为我朋友他，我本以为就是你知道普罗大众突然一个大明星在你的那个 DM 里，他应该会很嗨之类的，对不对？
就他还是很冷静。
对，就是
真的假的，
如惶如恐，应该如惶如恐。然后你知道小脚跳跃，小脚尖在地上点啊点啊点啊点半天，然后先截个图，然后发给约翰，说哇约翰约翰，董小姐给我留言之类。他没有，他就过了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才回了一句说啊好谢谢，那以后有机会一起录咯。
我怎么不知道？我怎么不知道？我要笑死！我要叫他听这一集。
这种丢脸的事我当然不会说了，然后
好笑、哦、
然后我就看到那冷冷的那几个字，我心想不愧是你，录音的时候冷冷的，私下你也冷冷的，对对，私下你也是冷冷的，没想到你就是个冷冷的，然后顿时我也变得冷冷的。
真的假的？
好好，不要
真的假的？你就因为自尊心吗？
呀呀、yeah, yeah, 我
你少把你的懒惰怪在别人身上。
我这幼稚的自尊心，然后我想说好好，那既然你们也就是 你们也不期待，你也没跟我敲 schedule， 然后他也不是很嗨，好好好，那就黄掉吧，那就别录了，好别录，然后又给自己放假。
一放就是一年多。
然后呢，最近为什么突然激起我想录的这个欲望呢？是因为我最近真的有够闲、嗯、就是闲得蛋疼，就是手头上的
事业无成这样子。
对，事业无成，就手上的项目就一个接着一个死掉，就是你知道夭折。然后呢，我想说不行，我要在我人生中寻找第二个让我觉得有成就感的事。然后呢，我就想到我的 podcast， 但是我又想说，干，我已经你知道老娘不在江湖很久了，突然卷土重来，总要有一个 point 吧，总有一种比如说千呼万唤始过来之类的那种，大家都簇拥着求你求我求我回家。然后也没有看到这种硝烟，就没有感觉到别人好像要想要回来。
对，因为大家都习惯了。
你等一下，我继续说。然后呢，就那天我突然在你的 Instagram 上、嗯、我就发现你去泰国了。
对。
然后呢，我想其实你去泰国我也没怎样。
对。
然后发现你旁边有另外两个好姐妹跟你一块去泰国了。
对。
然后你们就一直搂来搂去，然后玩得很开心，好像就感觉完了，感觉你身边有除了我以外别的人了，我想完蛋，我的地位又
很，就想说没有你我自己过得很好这种感觉吗？
对，感觉没有我你活得更灿烂。我
真的假的？
对。然后就看你跟那些小姐妹就是、就探头了，然后
又去抽大麻这样子，
然后我就疯狂的给你留言，记不记得？
对啊，我想说我去之前你在那边嗨什么嗨，没想到你是天哪。
刷存在感，
想到这个人又冒出来是什么意思？
我给你留言，然后你也不积极回。以前的话，你就秒回，你也不积极回。然后还有这功夫，你越 post story 都不跟我回。我想完蛋了，不行，那我要放狠招了。我想说，好，那我就是一定要，就是卷土重来，就夺回我的地位。但是呢，还差一剂良药，就是我需要还有别人也希望我回。然后呢，我就闲的没事，就回了我们的那个粉丝专页。
对，
就发现哎。有粉丝盼我回来、
啊、
但是就寥寥的三个。
而且对啊，你有发现吗？就是我们一年多没有录，其实都没有什么人敲碗，可是一冒就突然冒出三个人，而且在差不多时间。
对，然后我还发现我们的粉丝掉了25个。
掉这么多吗？我以为只掉3-4个。真的假的？
没有，25个，我数了。因为之前是299嘛，
对，
现在好像只有275了，还不是怎？
真的假的？
你看吧，我跟你说，一星期不出一星期，这25个会回来的。
真的吗？
我会贴寻人启事，把他们寻回来。
要不就花钱吧，我觉得这个钱还是下广的钱，还是该花。
差不多，反正我现在就多说不说，就是我现在把话撂在这了。我董小姐要重新回到这个，你知道 ，podcast 的这个战场了。
对，
所以就是在我不在的期间，那些 稍微占了东风上位的那些，你们真的给我皮要给我紧起来，给我紧起来，我跟你说真正的硝烟要开始要开战了，我跟你说那些座位啊，我跟你说你们坐热了给我好好暖一暖、我马上要坐上去了，各位各位好不好，
笑死。而且我跟你说其实我自己这边也有心路历程的，就是
怎么说，
对，因为其实我现在已经回台湾当社畜了，然后我中、对，然后我中间在当社畜的时候，我就还是在想说，其实我还是很喜欢录音，很喜欢做 podcast、然后我就想说，可是我的旧搭档就是要录不录的，因为其实中间我们有一两次说要录，可是每当我们要录的时候，对，不止吧，然后都会阴差阳错，就是你要录，你就是要一定要立刻录，然后当下我可能就没有麦克风就不行，然后或者是我麦克风已经准备好了，我说哎、宝贝要录吗？然后你就会消失。就是怎样都搭不上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哦、还是我自己录单口、然后我曾经也想过还是我找我邀请我那个心理师跟我再合开另外一个节目这样子。
我靠，你连这种想法都有，天哪，
对，就是我已经没有盼过你要回来了，结果没想到你竟然，
好，那我就说句煽情的，我跟你说，
好，
如果我要回 podcast 节，如果对方不是你，我宁愿不回，
因为没有人会录音，没有人会剪音档。
你干嘛这样？
你身边有朋友会剪音档吗？没有吧？
没有。天哪，你真的这种煽情，你也不配合我一下？
对，没有配合你。完了，我现在对、你要慢慢的、慢慢的拾回我对你的信心，把我这个火
应该快了，
对，
应该快了。然后你继续，
那跟大家就是聊一下，我们更新一下我们这一年多来的近况好了，因为
又要更新，
对，之前都想说，之前都想说，哎，那个近况更新了，很快就会没有东西可以讲了。但是有可能我们这一集又是 Elva is back， 爱没有错，就是那一首单曲，我们可能就是一集单集，所以我们就趁机麦克风都打开了，我们就跟就是小粉丝们。更新一下我们的近况吧，因为有小粉丝竟然就在留言的时候就问说、亨利在台湾应该还是水深火热吧、董小姐应该还是没人爱吧，猜的准准准。我想说哇哇，猜的准准准、
就是被他们这些人诅咒的、他们就下意识这样想我们，所以我们就顺着他们的人生过、
对，他们跟宇宙下订单，然后吸引力法则，
操妈的。真的好气哦，我这一年浑浑噩噩都是因为你们。
那你要先讲的是我，
你先说你吧。
那我这一年就是那时候我不是从荷兰回来吗，
我操，天哪，这感觉是十年前的事，
真的是十年前的事，真的是隔好久。然后我从荷兰回来之后、然后因为当初那些就是我荷兰那些同事就跟我讲说 Henry 你真的很适合当 PM 什么的，PM 就是专案经理这样子、就是那种人事协调这类的岗位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在做咖啡的时候也是在 booking.com 嘛，它其实也算是一个、算软体业嘛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哇，我这个没有背景的人、然后也没有工作经历，怎么可能会进软体业，怎么可能，然后就我回台湾之后就刚好时间上可以报名一个就是学写程式的班，
哦，
它就是一个半年的班，对，然后我就去、我想说、还是我去当工程师好了这样子，去转职、我就去学写程式，好难、我那半年我真的是有三个月都在断线，我前一两个月好像很认真、第三个月我就学不来了，
对，因为我想说凭你，因为当初你跟我说你在那边学工什么工程有的没的 IT，
对，
我说你，
对，凭我的脑袋怎么可能，
对，你就你顶多砸砸臭豆腐然后调戏一下有妇之夫然后混点零花钱的这种人设，你给我搞 IT， 你
知道怎么，你刚说什么砸砸臭豆腐是什么什么什么，
就感觉你好像就是你知道就是好像就是没有办法跟这种跟脑子有关系的事情搭在，
对，
因为我觉得你都是，因为我觉得你擅长的就是说撩拨和温暖妇女，就是女性群体，然后就是让他们得到一些慰藉，心灵上的慰藉，然后放低了他们的警惕，最后丢点零花钱给你花，然后你也可以有钱花之类的。
你现在就是觉得你的意思就是我是当牛郎的意思，要不然就是恋爱那种是吗？
因为我感觉你的人生最高就是你的目标应该就是想被包养吧，你不是都想被包养吗？
我都三十岁了，我已经要放下这个目标了。
天哪，我当初认识你的时候你应该还是一个24岁的少年吧，
对，没错，那时候才二三二四，我现在都三十了， 好，这题外话。然后当下我在补习的那半年，我不是有三个月学三个月之后就开始断线嘛？我想说，操，不行不行，我都已经浪费半年在修完这个课了，我当不成工程师，我真的太浪费这一段时间了。然后我就开始在寻思我的出路。后来我就转念了，我当不成工程师，我就要当管工程师的那一个人。
操，你很牛逼耶！
对，然后结果后来那个半年那个学程式的那个课结业之后，结果我竟然就顺利找上了就是专案经理这个职位。
哇塞，你现在专案经理 ？Oh my god！
挂号助理。
靠干娘了，你怎么说话？你怎么喘气？不要给我喘那么大口。
但是我未来就是专案经理，未来。
我靠！你刚才说专案经理，我突然咯噔一下，我突然就是人生走马灯，想说操！我他妈董小姐在职场混了这么多年，我还没有到经理，你他妈的独立一个那个城市，你他妈就经理了，咯噔哎！
对啊，就是我现在往这条路在慢慢走，这样子。对，我现在就是在软体业的，算是菜鸟吗？对。
但我感觉就凭你的三寸不烂之舌和你的就是那种你的妩媚上司的功夫，我觉得你应该爬一下不成问题吧。
对啊，我觉得我那时候程式字真的学得很烂，我想说啊，感觉没忘了，就是我不可能进软体业，结果没想到面试的时候我才面试了三家吧，然后这一家是唯一，因为你如果要当专案经理的话，你要嘛就是要有那个就是怎么讲执行专案的背景，要么就是你可能要是本科系，人家才会发面试邀请给你。然后我发了可能十几二十封吧，台北也发，台中也发，这一家真的是唯一一家就是肯给我专案经理这个职缺的一家公司。
你能不能把你那个括号一起说出来？不要专案
经理括号助理的这个职缺，就是面试邀请发给我。然后他真是唯一间哦，唯一间理我的。然后我就想说，好吧，我就去面试吧。结果没想到对方真的肯要我，而且我还加薪。我大概他一开始给我的 offer， 我加了8000块。
Oh my god！
所以我才搬到台北。
所以你那天面试就是穿了什么？
没有啊，就可能我那天面试可能就怎么讲？
你的那个元宝嘴没少翘吧？你那个嘴角
没有，就是一副你知道娇滴滴的样子，然后没有啦，就是诚恳的样子。然后我就问一下，就是主管怎么样可以，就是因为我是转职的嘛，我就以一个就是求知欲求知若渴的人设，就说像我这种没有背景的人，对，没有绿茶白莲花吧，就是我就说像我这一种就是没有背景的人，然后也不是相关科系的人，我要怎样才有办法像您一样就是变成一位专案经理这样子。
然后经理说把衣服脱了躺着。
但不得不说真的就是因为我觉得是因为我的诚恳吧，就是问对，就让他觉得说哦，这个人好像真的很想要转职，很想要有这个机会，对，然后我就
说用你的真诚打动了他。
对，我觉得我是用真诚打动了他，然后我就这样子就是转职成功了，所以我现在就是对，不同以往，不同以往，谢谢，
恭喜宝贝，天哪，你真是
也跟各位听众就是分享一下我现在的生活状态这样子。
天哪，我跟你说，这个 podcast 录着录着录着，你就从助理真的变经理了耶 ，Oh my god！ 那个时候我还请得动你吗？
到时候那个我们就可以用专业的录音软体了，就是一个月600块不是问题，
对，不是问题，算什么东西？我们就下载 Pro 版，
真的。
天哪，
对啊，所以 我其实现在蛮喜欢我这份工作的，就觉得好像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这样子。虽然有时候应对客人啊或接案子啊会觉得很烦，或是人际沟通那一些，可是对，可是我觉得因为毕竟未来的薪资看涨，就是我非常看好，对，所以就是每天带着我会长新的
苹果电脑，
对，我还有我的
iPad，
对。
那天我不是大放豪词，我说我要录嘛，然后你闲的没事，你就把我的那个聊天记录截到我们的粉丝专页，不是那种。然后我说，我靠，又是苹果电脑，又是 iPad， 我想说，
你有看，你有注意到
？Of course， 我可是处女座，我细节抓得很狠。
真的假的？
我说，约翰不就是一个小社畜吗？设备搞这么强干什么？搞得好像 几千亿的大生意。
对，但不得不说我这个 iPad 还真的是乱买，因为那时候我刚进这家公司的时候，然后 我就要学着怎么开那个报价单嘛，我们要给客户报价说、我们做这个网站多少钱啊什么之类的。那时候好死不死就是对方的客户他就传了一份落落场的 PDF， 然后里面就是别家公司的报价单这样子，然后我就拿着我们公司的 iPad Pro， 我想说哇， iPad Pro 竟然还可以边看 PDF 然后边用 Apple Pencil 在那边画笔记什么的，真的是
土鳖土鳖土鳖。
对，我第一次用，我想说哇，怎么这么方便，我是个专案经理、挂号助理，我就是要做很多这种文书笔记啊，我就一定要一台啊这样子、然后结果我就真的去订购了 iPad Pro 跟 Apple Pencil。 你知道他现在拿来干嘛吗？
Oh、God,
追剧。
我就知道，因为我之前是这么想。我不是之前买 iPad 的时候嘛，因为我那个时候正好要做毕设，我那时候在想象说，哇靠，我做毕设的时候我应该会很潇洒，然后坐在电车里，然后大笔一挥给他搞几个款，然后呢就是你知道走在路上突然、有灵感，怎么办怎么办、赶紧把 iPad 掏出来画两笔。我之前是这么想的，然后最后也变成我追剧的一个手段，就每天他除了就是看那些有的没的剧就没有任何用途，
就真的是买前生产力，买后爱奇艺，就是这样子。
yeah,
所以要告诫各位听众，就是大家要分清楚买一个东西之前到底是想要还是需要，因为真的自从那个 iPad 真的自从我买了之后、我就没有再拿它来看报价单的需求了，没有。 No
神经病。
好，换你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你现在的工作状态大概是怎样。
我现在工作状态就是项目一个死在我的手里。
你说项目吗？被你做过的项目都会枯萎是不是？
对，就是项目就在我的眼前死掉死掉，接着一个死掉，就是我还没干多久然后他就死掉，还没干多久就还没死掉，然后现在的话我就已经坦然的面对所有项目死掉的心了。
你还记得吗？就是我们之前、不是录过一集那个小 Tiger 的那个我们解惑那个粉丝什么求职求职的事，然后那时候你还信誓旦旦说做什么都会成，什么只要你什么够心思细腻够灵巧。
我跟你说删了，把那集删了。
然后那一集我还跟大家讲说我想要进入某一个领域，可是因为我没有相关的学经历、我进不了，所以我想要去学习。结果我
现在
就学，对，我现在就是进了。我那时候讲的就是软体业，结果我就进了。
而且我那时候是不是说只要你想进你就能进，没有什么怎么你看我是不是、
但是我还是经过了半年的学习。
别删了那集，别删了那集，别删了。我觉得还是有
他妈一点道理，是不是？
对，还是有他妈一点道理在的。
而且我要跟粉丝们就讲一件事，就是自从我就是当了社畜之后，然后不是开始、因为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就是加入台湾职场吧，也算是我第一次在台湾职场就业这样子。然后我身旁的同事除了一个印尼人之外，其他都是台湾人。然后我想说妈的，如果有一天我的同事们听到我的 podcast 怎么办，我真的要隐姓埋名。因为那时候我在学 coding 的时候，真的有一个同学他知道我以前做过广播，然后他就
怎么知道
我们就聊天啊，然后他就知道我们以前做过广播、就他直接在 podcast 里面搜我的本名，我吓死、他搜我的名字博汉，然后又搜 Henry， 没搜到我真的还好。
你幸亏叫约翰。
没有，我叫亨利，那时候我叫亨利。
不是，我说我给你取的这个约翰，幸亏。
对，因为那时候我是叫董小姐 and 亨利可是现在自从我加入了就是台湾职场之后，我发现总有一天我的同事们可能会发现我、我赶紧把那亨利改掉，以后就叫我约翰，谢谢。
改名，终于接受这个名字。因为我那天也很惊讶，就是你在那边留言的时候，你最后不是说 from 约翰吗？
我说百约翰，百约翰
、对，百约翰。我说我靠，他终于承认自己这个姓名了，他终于认可。
没错，因为人在江湖不得不隐姓埋名，以后请叫我约翰，谢谢。
笑死。但是你不是就是喜欢花蝴蝶般的让大家发现吗？你不是想真正的走红吗？就是走在街上大家都要签名的状态，这不是你想要的吗？
可是我有在想我现在生活的大概70%-80%全部都奉献给工作、那我日后如果聊 podcast、我可能
不能说他们的坏话。
对、
我
不能说有关公司的事情，
太不真实了。
对，怎么办？
你看我多洒脱，我该拿他们的钱拿，该说坏话还是早说。
因为你的同事们是日本人啊，又没差。
没有， 又有台湾人。对对，说到这，我那个同事就这一集，如果你在听的话，真的拜托，我有 podcast 的这件事情，只有你知道好吗？不要再告诉另外任何同事。
对
好好
对，没错，要听就自己默默的听，
千万
这样子。
对，你要听你自己就偷偷听，你要嗨你就自己偷偷嗨，你要笑你自己偷偷笑，你千万不要分享给别人。真的，但凡让我知道，哎，你告诉别人说，哎，某某那个 podcast 好好笑，是我人生中听的最好笑的，没有他我活不下去。这种话你不要去跟任何，除了我们两个人，就是。除了我跟你以外，任何人不能说，绝对不能说我有 podcast。
我觉得你这样我觉得你这样力度太小了。你现在就当着 podcast 诅咒他好了，啊、就他听的这个
事，
你就说如果你说出去，一辈子交不到男朋友之类的，让他听得瑟瑟发抖。
我平时的人设还是很温顺小绵羊的人设，好吗？不能就是不能暴露、哦，但是我在这边可以放肆的说，因为他如果听到的话，他应该会心里咯噔咯。这样、哦、我不说我不说这样，你看他会这样顺着我的想象。
好啦，反正我就希望就是我的同事们不要听到我的 podcast， 因为我之前算命的时候好像算塔罗牌吧，然后就说
怎样说我们会大红大紫吗？
没有，他就说不要让同事知道你的私生活。我想说啊，不行，一定会出事
但是好像你的私生活也不能让别人知道。哎、欸，你的那些私生活
什么意思啊？ 我很坦荡荡好不好，拜托，我真的很喜欢跟人家、
哦、坦吗？
我真的很喜欢跟大家分享。
真假？
真的。
那
好、欸、那我们来聊下一个话题。
干嘛神经病？那哎、欸，我现在很想聊一个话题好吗？我现在其实我从刚开始录打开这个视频，因为我们现在是视频在互相看到
对
方，对，打开视频那一瞬间我的眼睛永远都没有办法从你的左上角飘开。大家知道吗？就约翰他虽然是现在是什么执行，
不是专案经理，挂号助理、
啊、OK 现在虽然约翰是一个未来工资前景非常高的专案经理，括号目前还是助理这样。
对，
但是你知道吗 我现在看他住的地方，
你可以不要看吗？
我现在看他住的地方，我只能用闭塞草屋，你懂吗？就是寒窗苦读之类的吧，就是大家还能想类似就这种就曹渊明啊之类的这种词汇，大家脑子里脑补一下，就那种叫天啊，你知道他连你
家
是没有阳台还是
家徒四壁、
哦、对对，我要的就是这个词。靠妈的，好久没读书了，操，这个词蹦不出来。家徒四壁，
对，
你家是没有阳台吗？
没，我们家有阳台，可是我住的房子是雅房，我的房间是雅房，就要跟别人共用卫浴的那一种，有公共空间的那一种。
天哪，你知道大家你知道怎样吗？他现在是用那种塑料蓝色细拉巴唧的那种铁丝衣干晾衣干，然后撑着我看看，一二三四四条松松垮垮的四方形内裤，然后色系都是偏灰黑那种，你知道枯枯燥燥没有情调的那种颜色，然后感觉也不紧实，松松垮垮就对了的那种内裤，他现在悬挂在他的头梁上、哎、
对，
然后让我看见，
然后重点是
你真没把我当女生吗宝贝？
而且重点是我现在是在下铺录音，就是我的房间是上下铺，所以我
对啊、
你现在看到我的那个头上是一个木板，那是我的床。
对啊，所以我刚才还以为你是在参军吗还是怎样
然后再跟大家讲一下
军营吗？
再跟大家讲一下悲惨的事，就是我的房间没有对外窗，唯一的窗户一打开是这一间公寓的走廊
啊。那对方就是就比如说你打开呼吸新鲜空气，然后对对方邻居讲哎 hello 这样。
没有啦，那个窗户开很高，所以别人是看不进来的、哦、只是我打开之后不会有、嗯、不是对外的新鲜空气。
天哪，
对，然后我住我跟你叙述一下我住的地方好了，因为毕竟我也不是台北本地人、嗯、就是我是为了这份工作上台北，然后台北的租金也是很贵这样子、嗯、我好不容易、嗯、而且台北的房子真的好难抢、嗯、我刚上来的时候那时候我都快开工了，然后我找了两个礼拜吧、嗯、一两个礼拜，然后我去看了可能有七八间以上的房子哦，我里面看中的两间我想要了、嗯、立刻都被抢走，就是对我都已经要下定了，对方就说哦我租走了这样，我也没有考虑很久，所以台北的房子就是那种你一看到你想要你就要立刻赶快汇定金先抢先赢，然后台北因为台湾又是一个潮湿的天气、嗯、我真的生平没有看过壁癌长什么样子
壁癌哪个壁哪个癌拜托，
就是墙壁的壁癌症的癌，就是那种墙壁会剥落啊、哦、然后一块一块那种、哦、台北好多壁癌，那种壁癌房都要住10000多块，我真的吓到。对，然后我就是好不容易我现在住了这个地方，那时候我一看，因为我已经前面学乖了嘛，两次我喜欢的房子都被租走、嗯、然后这个雅房我是觉得哦好像还不错，然后租约一次也签3个月、嗯、我还蛮弹性的，就是我这工作我不做了，我就立刻可以不要这房子，我也不要这样子，就 我人生求的就是这个弹性这样，然后我就立刻看完房子我就说好我要订这一间这样子，结果 一住就是9个月，
然后你那几个1、2、3、4松松垮垮的内裤就永远就这样挂着吗？
没有啊，其实是因为 我不喜欢把我的衣服拿去外面晒啊，所以我就是都在房间里面晒衣服这样子、嗯、
就是害羞自己的内裤没有别人时髦，对吗？
对，没错，
是不是别人笑？
没错，而且我内裤都是用手洗的，我就是没有在跟别人共用洗衣机这样。
那肯定没办法啊，他们那个我觉得共用，你连厨房都没有在用吧？
没有啊，我们这连厨房都没有哎、
欸。哦啊，连厨房都没有，那你吃东西岂不
是都我
都是
外
食
啊？对啊，像我今天就吃了2顿的便利超商啊，午餐吃 Seven Eleven， 晚餐吃 Seven Eleven。
Oh my god， 跟我也没什么差别。那你现在住的这个，会不会被他们听见？就比如说我现在要说的是，那你那些室友们是正常人吗？好怕你被打、啊，然后第二天没人跟我录音。
我也有点害怕，而且我们墙还蛮薄的，就是我不知道、欸
啊、
我跟我同事们都没有交流、欸，哎，就哎讲错了、啊，我跟我的就是室友们都没有交流。对啊，
那平时出门就是眼对眼呢？
就是不会打招呼，这样就可能点个头，然后就出门了。这样，我大概有5个室友吧、嗯，都是男生。
你小心哦，因为我觉得你蛮欠揍的。
对，
万一把他们惹毛了，揍你一顿，你就没人给我剪音频了。
真的，
我现在比较在乎这个。
真的，我只能期望，就是我这个工作做完1年之后，嗯、我可以就是搬到别的地。对啊，我可以搬出去。
应该可以吧，应该可以吧，你不是专案经理的助理？
对，等我把那个挂号那个职称拿
掉
之后，我应该就可以搬到别的地方了。
对啊，
你不觉得我就很像那个吗、嗯、就是东京女子图鉴，我是台北男子图鉴，我一开始先住万华区，
就先就蜗居在一个小小的角落，然后慢慢慢慢用自己的身体往上跑。
对，因为台北市真的很难找到就是1个月没有破万的房子。
我等一下，10000台币的话，应该人民币2000吧，除以5这样子。
对，除以4吧。
现在
差不多除以
4。
对啊。
哦，那肯定不行。我感觉现在上海租一个房子的话，最起码也得要1个月4000人民币乘以4的话，
差不多16000台币。
16000，对
啊，
对对，差不多这样。
对啊，台北现在差不多这样。如果要住套房的话。宝贝心疼我了吗？是要把我接去东京住？
抖内没有，并没有，就想让这些小粉丝该抖内抖一下。
对，帮助约翰搬离万华。
哎，说到这，我觉得我还蛮够意思的吧？
怎么？
哎，小粉丝，我要开始要散播我的善念了。
怎么了？
就是当初不是我们的抖内好像赚了多少钱来着？
好像最后可以领出3000块吧？
对，然后你就跟我说，你说哎，宝贝，你把账户给我，我打给你。我整个大手一挥，真的就挥出去。我说不要不要，
这些钱
都
给你，
对，都给你。你比较辛苦，我只动个嘴皮子罢了。这样，我现在把话撂在这，以后也都给你。我要的只是名声。
你真的假的？天哪，你要
的
竟然只是名声？
对，名声都给我，好不好？钱你都拿去，因为我觉得我有了名声之后，我可以去赚外快。
但是我只能说，至始至终那个钱还是在我们的账户里，就是我还不知道怎么领出来。
操，你这给你钱，你都不知道怎么花。
对，给我钱之后，我都不知道怎么领出来，笑死。
反正就后面大家如果就是慷慨，就觉得约翰想要就是说，哎，有志青年值得鼓励，然后就抖那小按钮给我按下去。多少不嫌多，
我觉得我应该把我的那个账户头啊就是直接公布给大家，大家直接汇进来算了，毕竟
就如果
抖内还要被平台抽成，
就如果你有够不要脸的话你就贴吧，我不在乎，因为名声都给我
, 笑死。哎，那我这边讲完了，但你不觉得我们随便聊一聊好像话题又发散了吗？好像又很没有又很没有主题，好像就是只有我们近况更新。哎，
对，而且干娘了，明明今天这一场是我的回归
专场，对啊，明明
就
是董小姐 is back， 对，怎么都好像是我在讲很多。
啊、 明明是董小姐 is back， 怎么现在变成约翰在 back 了？
因为毕竟你现在
人翁是谁都搞不清楚，
毕竟你现在事业无成啊，就是爱情也
暗淡无光，
对，就是桃花也都烂光光，就
然后说话现在还漏风。
对，你要不要跟大家讲你现在戴牙套啊？我今天开荧幕我傻眼耶，我想说你什么时候变钢牙妹啊？没有，钢牙姐。
干牙了，你直接说我钢牙奶算了，你也不用跟我客气了。
你干嘛去戴牙套啊？是什么契机引诱你去戴牙套？毕竟你牙齿没有不整齐啊，因为你整齐的是你不整齐的是其他地方啊。
干牙没有，因为就主旋律还是就是我闲的蛋疼，就是事业上也没什么成就，感情上也没有什么进展，那我就往自己的身体上面动动动动玄机吧、
哦、
然后有钱也不知道花到哪里去，那就整整牙吧。显得我好像，你也知道整牙这种事情都是有钱人家的小孩才能做的。
嗯嗯嗯，好像是。
然后我想说嗯，对，反正我说闲的也是闲着，那我就戴下牙套吧。然后我也是觉得就是这几年就在我戴牙套这期间就肯定也没有什么感情进来，因为我不戴牙套的时候他也没进来过，那我戴的时候他应该也不会进来。那算了，这两年我就专注改造自己。
所以你刚刚的意思，我整段听下来就是你是发布你两年的单身宣言吗？
对，我宣言，我今天就又发布我要回归 podcast， 因为我后面就要主攻 podcast， 就是这两年我丑到底，我不要自己的外表，虽然说我底子挺好。
你最近皮肤真的很好哎、欸，脸都发亮哎、欸，好扯哦，
真的很紧绷。
对啊，
对，就虽然我底子很好，就是你也知道，就是天生丽质难自弃，但是我不在乎，我这两年我专攻 podcast， 我要做出名堂来，然后我就其他我都不在乎，丑就让它丑过去，对，我就这么想
啊，
所以我就把你看我现在就是你知道整个下定了决心，对不对？
对。
然后虽然就是有可能发音上面有点漏风，就大家多多。就是你知道慷慨一下啊，毕竟我还拔了两颗牙呢，我现在牙我都没了，你看，
真的哎，天哪，
对，我还把牙给拔了呢。
对啊，难怪我刚刚想说你怎么缺牙，我都想说为什么你笑起来旁边两边黑黑的，感觉像无底洞，有点像宇宙黑洞，我都可以看透里面，感觉我要穿梭到另外一个时空
啊。可是你不觉得我没有牙的话感觉笑起来更灿烂吗？
就觉得你的
就显得我的、那个、
就觉得你嘴角两边有个大黑洞，
就感觉好像我的嘴可以无限延伸、欸、
对对对，
就是那个嘴角一直往旁边裂开，
对对对，
就跟那个
裂嘴女
好可怕。怎么越来越像悬疑剧了？没有，
好，你赶快说你的正题，赶快说你的正题
啊。对，回归，对，今天我们这一期我主要想说我每一个想要回归的 moment， 这样。
对，
然后我刚才不是说了两个嘛、嗯、你看前面被你耽误了多久，我刚才你说两个大家还记得吗？我要不要跟大家回忆一下？第一个的话是那个心理医生，
对，
他本来刺激了我想重新录，想要继续你知道捍卫我的地位，但是被他冷冷的回应打破。对，把我浇灭，就我那个火 fire， 然后就给他
fire， 然后就被泼了一桶冷水。
对，就 fire， 然后心，
对
对对。然后第二次呢是因为约翰旁边站了几个本该我站了的位置，他站了别的妹子。
我真的觉得你站不起耶。你现在有办法出你现在有钱去泰国玩吗？
去不起了。我跟你说那个天我真的看到你就是发了要去泰国，我
真的你有冲动想要跟我一起飞是不是？
对，我真的 right now， 因为我真的闲得蛋疼。
对，
我跟你说我这一期的主题第一就是我要回归，第二就是我闲的蛋疼。
对，
就是我真的闲的蛋疼，我想说哎，要不就飞一下泰国跟约翰联络联络感情。
对，
我想说麦克风也带去这样。
对，
然后一查机票，干娘，我真的我不配，
你不配。
我连坐在那个飞机顶上我不进去，我抓着他的翅膀我都飞不起，太他妈贵了。
笑死。
想说算了，对，我想说嗯，我不靠就是面对面的就是拉拢约翰，我靠这个
podcast 原端
我也可以把他拉拢。对对对，后来想说啊，算了，就选择了更经济的一个方式。然后第三个，干你娘，笑屁啊！然后第三个就是想让我重新开路的契机，就是你记不记得那天我也是给你长长的输出了好多语音，都是60秒以上的，然后我就大大的就谈论了某件事情。当然你最后也是没有回来，冷冷的回，就是也没有怎样。我也忘
记。你不要一直跟听众，你不要一直跟听众好像灌输，好像我都对你很冷淡的这种讯息，好不好？
真的很冷哎、欸，你对我的温度应该也只有15度吧？如果满度是100度的话，对。然后我不在乎，不在乎。
好，
那好，然后那个也是我一个很想录的契机。
对，
就是开年的时候，就开年的时候就突然放，就有可能这部电影在你们台湾已经播过了，
对，
但我们国内就刚刚火起来这样。
你说你国内的盗版网刚刚上映这样吗？
好，它是进院线的好吗？进了院线。好，我要说了，就是。是那个阮经天演的那个周楚除三害。
嗯，
你看你又给我冷淡，你他妈的，
哇，
不录了，
哇，你有看？好，我再一次，再一次，你再一次，你再一次，你再一次，你再讲一次周楚除三害，好不好？对
真的，粉丝们，你们自己听听，刚才他给我那个回应，你们觉得可行吗？能行吗？让他评评理，
粉丝
真的行吗？满分10分打几分？0.5吧，只有干娘了。
哎，粉丝，我先讲一下，我早上10点开始居家上班，现在已经晚上11:45了，是要我多热情？
哎，怎样？我今天早上8:30起床，哎，然后我下完班之后，我现在跟你嗨这边。大小现在日本时间12:45。
好，好，好，好，对不起，对不起，
1-0我赢了。
那你再讲一次，你再讲一次，周楚除三害。
好，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好，就是 right now 3-2-1，就是年初的时候，我们国内就有一
部，不用这么前面，你就直接给我讲周楚除三害。
干嘛嫌弃我的 tempo 啊？以前你都不抓我的 tempo 的、欸，我还要抱怨一下，你知道吗？就是那些。你看都怪你都岔开了我的话题，就那天我不是就是我大放厥词，我说我要回归了，然后就很帅气的把我的麦克风 PO 了一个照片在 Instagram 这样，然后呢后来我就觉得哎，我一切 stand by 了，我应该发了这个 story 之后，约翰应该就是马上就是你知道哇很兴奋的，然后手刀冲回家，用手刀啊、哦、就是手刀，
对，
手刀，然后就螺旋腿就疯狂的就是你知道滑滑滑滑回家这样，然后呢过了5分钟也没有听到他回应，过了10分钟也没有回应，那我想干，那我去催他吧。我说你人类，人类，人类，人类。然后他跟我不紧不慢，不紧不慢就说等一下，你先把那些小粉丝的留言回一回。我想靠，你还给我安排 task， 你他妈还给我安排任务，干娘！你、就是、
我想说你有一点任务拖延一点时间呢、啊。
那我想说你诚惶诚恐吧，你也说啊、哦，宝贝宝贝，我赶紧，你都没有说这种话。以前你还会给我装两下，这样说啊，宝贝我已经快要好了，或者是宝贝再等我3分钟。你昨天就是。也没跟我说时间，你就让我漫长的等待，后来等到后面也没有怎样，
对，
了了，
因为等到后面你就突然要工作啊。我跟你讲我昨天的状
态、哎、好了好了，后面就不要说、啊、
好，后面不要说，好好好，
后面就显得我好像很无赖了，就不要说，我只想说一些关于是我的一些委屈罢了，
好好好，
因为今天是我的主场，
好好好，
不要乱讲，
好好好，
okay,
我不说，我不说，好、嗯、你开始讲你的正题，
好好好 OK， 好了，我就说就是那部电影周楚除三害，
你有看？天哪，
好，现在有五分了，
很好看的那部电影。
就那部电影，好，我要点评一下。就各位小粉丝，虽然说这部电影你们都已经看过，且这个热度有可能你们早就已经过去了，但是呢，我还有话要讲。嗯、就是我只针对阮经天，就是我对这个剧情就骂，就好看了，是好看没错。但是我想针对阮经天，就是我想要有几句自己的评语，就是大家如果周边有。可以间接认识阮经天的话，请把后面我要说的这段剪下来发给他，好不好？
嗯，
发给他，对，让他知道就是一个曾经叱咤 Podcast 的界，然后呢，后来就是你知道，突然消失了有一年左右，然后现在哎又重返 Podcast 界的一个传奇人物，对他的一次评价，好不好？大家做这么一个定义啊，这么一个定义哈。因为我觉得阮经天，我看了他这部剧之后，我真的对他刮目相看。
我也不知道他原来这么会演。
对，不是说他之前会演，但是我感觉他之前演的，就是我有看过他的《猛甲》，然后也看过他其他的电影，然后看过他的电视剧之类。因为我总觉得他是一个就演着演着就变得很激动的人，你懂吗？就是到了一些紧要关头的剧情，你懂，就是需要调动情感的时候，他都会很崩溃，然后。他一崩溃舌头就会变成大舌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就他说话之后舌头就会短短软软的就是在嘴巴里面乱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当然我现在说的这些大家不要剪，因为我觉得阮经天本人听到他应该会不开心，但是我是一个非常抓就是你的表演细节的人，我就发现他一演这种情感很奔放的时候他整个人就刹不住，就很容易很疯狂。大家可以对比一下赵又廷，因为我觉得他们俩本来在我心目中是一样的，就是他们演文戏 还可以细腻细腻，但一到就是情感崩溃的时候，他们就刹不住，就是啊，你怎么就是啊，就是那种状态，就是那种恨不得把对方的肩膀揉碎啊，或者扯坏，把对方弄死就对了。
对，
但是我现在发现，阮经天在演这些，你知道情感高涨或者怎么样，他现在是有松弛有度了耶，他就是他的那种。情感崩溃，他不是 rap 不是那种，他现在会
有一些层次，有一些层次，
对，他有层次，他慢慢的，哪怕是到了最顶峰，他都不是那种，就是你知道五官乱飞啊，或者什么什么，就是哇，就是给人感觉很赤，就是很酣畅淋漓，就是感觉大家就我感觉我有被他吸引进去，然后顿时就哦鼓掌，我那天看完之后就是哇鼓掌鼓掌鼓掌，
oh.
还有一个点就是，我就觉得他皮肤好紧哦。你刚刚又给我冷淡了、啊、你不给我回应
一下，我在听啊，好紧，我要回应什么。
他应该有四十几了吧，
三十几吧，
没有四十几吧，
真的、哦、
应该有了、
然后
对、啊、你想他
四十上下，
对，但是你知道吗，他四十上下，但他脸上没有那种年龄的疲态，就是他演你就他后半段他不是进了邪教嘛，然后被洗脑之类的，他那个眼神我一直都记得，就他给那个小孩奔饭的时候，他自己还捋了一下他自己的秃头，对啊，虽然就是很可惜，虽然是阮经天就是逃不过岁月的那个腐蚀，就是发际线高了上去这样，但是我们不在乎不在乎不在乎，他也是有魅力，不在乎小天，我们不在乎好不好，开心开心开心每一天，头发不在乎，大不了后面剃光头，
会不会解释太多，会不会解释太
多，因为我怕真的有人剪给他听啊，然后他就还摸了一下自己之后那种就是被乱剪的头发，你知道他要体面了。之前他的人物设定就是他妈老子不在乎，老子他妈烂人，对不
对？
对，他是不是在那个人设就是老子他妈烂人，
对，
老子他妈就要干坏事。
对，
但他那个时候，对吧？他有羞耻心了，他维护形象了，他知道维护。哇，他摸的那两下，然后再看那个小孩子的时候，哇靠，那个他的眼神那种单纯纯洁、清澈。且整个皮肤我的妈呀紧绷成什么样子，我都好想问他在做什么医美，我都他妈都想去做了，就是状态非常好，就真的就是细腻拿捏的非常好，包括后面开枪就爽快，就感觉好像平时经常在杀人的那种感觉，就是已经是
这个你也可以夸奖，这个你也可以夸奖，
感觉好像杀个人嘛，杀个人随便，就跟 扔烟头一样，
对，
酣畅淋漓，酣畅淋漓。
哎、欸，可是你不觉得教会那一段就是，蛮，就喜欢的会很喜欢，但是不喜欢的会觉得很闹。
但是我好，我现在后面就要讲我对这部剧的看法了。
好，
我有话讲，就是其实我觉得怎么让这部剧更戏谑，我是这么想的。有两个地方我想穿插一点戏谑的感觉。
戏谑是什么意思？
戏谑就是。更有戏剧性的幽默、黑色幽默感、就在那种紧张的气氛中，就大家已经陷入一种恐惧或者怎么样，哎，突然来点诙谐之类的那种戏谑。
好，你说。
我可能现在戴牙套了，所以我说话有点漏风，你听不清楚我说那个，就是戏谑，就有点戏谑，就是在他不是把那个灵什么东西杀了吗？
对，
头头。
对。
哦，那个头头他演的也蛮好的。
对。
他叫什么来着？我忘了，反正我之前看过他的。别的剧都演的还蛮好，他演那个，他跟那个谁就演那个他演了个猥琐老师，
对，
他演的蛮好的，对，如果身边有认识他的话，也可以把我刚才那小小这么一段，该记不记随便你们自己决定，反正我也夸了就对了。然后呢，就不是阮经天就把他蹦给杀了嘛，
对，
杀了之后阮经天不是就下楼，后来发现哎怎么林又在唱歌了，对不对？
对，
对，后来他才开始扫射嘛，然后他最后扫不是最后才扫那个弹吉他的那个女生吗？
对对。
我觉得那个时候，因为最后就剩下那个女生了。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阮经天在开枪的时候，他可以先不耐烦，因为他感觉哇，杀好多人手好累，他妈操操操，他妈好 ，biang biang biang biang， 然后最后终于到他了，他这样手这样的甩一甩，然后他妈的干你娘，然后那个先拿那个，
然后我去当编剧，你要不要去当编剧还是动作设计？
不是他先哦，他这样就整个人就背也好酸，哇妈的。你好累啊，然后呢就把那个然后就盯着那个女的，然后那个女的还在那边
弹吉他、
啊、美丽的世界美丽的世界
你还会唱那首歌你真的很夸张
我那天看完之后做
你唱屁呀、啊、我真的会笑死、欸、
做梦的时候，我那晚上看完之后做梦，做梦都是这
个。太夸张了吧！好好好，
然后呢？好，然后是不是？
好，你说。
Okay, okay.
怎么办？好失控哦！
他不是在那，他那个软件，你不要笑。
好，我不要笑，不要笑。
好，软件不就累死了嘛？然后他还在那边唱，然后他就妈的，跟你娘的唱撒小啊，吵死了，轰给他一脚。
我笑到肚子痛。你的麦克风
没有，或者是用你们台语，就比如说
你刚才已经讲
台
语了，妈的唱啥笑，你都讲台语了。
没有没有，我想用那种什么令北，令北吵死了，把你令北给吵死。就是
因为你觉得他，你觉得他杀他杀得太平淡了，最好吗？
对，太平淡，就是那个节奏感，感觉到后面就平了，因为你没发现他杀人的时候，其实节奏都差不多嘛，
对，
蹦蹦蹦，
对，
然后要么就是哎，突然打不了，就是壳塞住了打不了，然后就哦让他走或者怎么，就这种节奏感，
对，
你懂吗？就是这种节奏感是有的，
对，
这种松紧度是有的，嗯，但是到最后，因为我觉得最后那个弹琴，他的那个，我觉得观众就是，我觉得需要跟观众有一种共鸣，
对，因为真的觉得他唱得很烦，真的需要发泄一下，
对，所以那个时候应该是要让阮经天这个人物来输出我们的感受，对不对？
输出我的愤怒，这样吗？
对，输出我们大家的愤怒，就是因为我们大家都在那个环境里感受这一切嘛，
嗯，
然后就会有一种，就给他蹦，给他一下，就是不耐烦，就是你娘他妈唱到什么时候啊，就是令北被你吵死了之类的台语这么说一句，然后打过去之后，然后那个女的就被他打到地上，然后那个女的
还没死，被他打到地上还不能死。还不能死，
不是
你还想对他怎样？
不是先用枪这样子
敲他，
不是射他，不是射他，
先用
枪
敲
他，敲他，然后把他头敲破。
你真的很可怕哎、
欸！然后那个女的就被打倒了嘛？
对，
打倒，然后突然音乐就没了。然后呢，然后那个阮经天就累死了，就瘫在那个台阶上，然后那个手就酸，在里面酸。然后那个女的就在地上，然后就扑扑扑。扑扑，然后挣扎去找他的那个吉他。
然后继续唱这样吗？
对对对，然后就去找他的吉他，然后他那个手指刚拨到第一根弦，然后阮经天妈的，然后就给他那一枪，然后彻底把他给杀了。我觉得这样
才够爽，
是不是？对，这样才是密度最好的，就是又有幽默，然后又有节奏，
嗯嗯，
然后又有那种酣畅淋漓。我跟你说，我刚才说那一段，你真的给我好好剪，
我
把我那些笑声去掉，
不会，我会玩原汁保留。
我跟你说，这一集就靠这一段了。
对，
我的回归首秀就靠这一段，你他妈的真的给我好
好
剪了，
好，
嗯，好。然后呢，好，这是一个片段，我想修改的啊，大家也可以剪一下，但是把我笑的那些片段给我去掉，有点吵，有可能就是那些编剧听的时候会有点无奈。
我觉得你会被戏剧圈封杀。
没有，但是我觉得他们会觉得我很有灵性，应该会觉得我是一个很有那种电脑那个电影思维的人。他们听完之后会有种突然哎拍大腿，哎呀干嘞，
那时候怎么没这样拍，
怎么没这么拍嘞之类的。对，因为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拍的很那种
黑色幽默，
对，黑色幽默加有点那种下九流的江湖感是有在的，
嗯嗯嗯，
你知道吗？但他最后就是剧情高涨的时候，就那个反转，就是他发现哎，他这是个邪教那个地方，他其实是有点哎反转感，但还没有淋漓尽致，你知道吗？所以那个编剧
真的好好听一下我这一段，真的加上我这一段，哇，酣畅淋漓，有没有？然后第二个片段是什么？第二个片段就是最后的最后，就是那个男主角叫什么来着？
那个陈桂林。
啊，对对对，陈桂林不是要被那个处决了吗？
对，
对吧？要处决了。然后呢，给他准备的那个饭哦，我觉得不应该是面包，应该还是盒饭的。你笑屁啊！我这边认真说，应该还是盒饭，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在吃盒饭。哇，我真的看他吃盒饭那叫一个香啊！我觉得他吃东西好香啊。然后呢，后来怎么最后让他啃汉堡了？不是啃热狗嘞？我真的是不懂了，突然就那个层次感没了，就你知道啃热狗就啃来啃去就那样啊。
对。
但是你吃盒饭，你可以又可以吃鸡腿，又可以吃荷包蛋。
对。
就哎，那种感觉更不一样。包括你看那个。其实我觉得阮经天吃东西的时候他那个哇嚼劲有没有，就那个腮帮子也很有戏的，就应该再让他吃一下那个便当的，他怎么会，可是我想说就是你知道贴切生活嘛，就是你要执行死刑的人，你最后点菜你是不是要点你想吃的，我觉得陈桂林最后肯定是想吃盒饭，他不想吃热狗。
那我问你，如果你最后要被主角，你要点什么？
我应该会点泰料理吧。
我可能会点麻辣锅吧。
那如果我在台湾处决的话，那我在台湾处决的话，我应该会点臭豆腐。
你爱吃臭豆腐，你临死前最后一餐吃
豆腐。那臭豆腐它只是个小菜嘛，那我肯定还会再加点，毕竟我也快死了，我肯定会多点一点。反正那个时候监狱的人也会宽容我，他应该会，到时候他肯定会说，哎，董小姐好，你
除了臭豆腐之外，你还想要什么吗？
对，你的臭豆腐以外还想要什么？然后我就说，哎，那我主食我想吃鸭血粉丝汤，就是那种麻辣鸭血。然后我应该会点名要士林夜市的某一家之类。然后我说，哎，你要是不知道的话，我在台湾有个朋友，你可以让他帮我买。我之前来台湾
这样吗？
对，我之前来台湾玩的时候，哎，有去吃过那家，还挺好吃，他买给我。然后好，那好，那好，嗯，好，麻辣鸭血给你，好，也给你，好，填到表格里。嗯，还有什么呢？你应该还有最后三道菜哦，
哪有这么好啊，五道菜。
然后接下来你看人之将死啊，肯定会满足我所有要求。然后我就说嗯，那我还想吃芭辣，因为我很爱。
你要吃芭辣？
因为我之前来台湾的时候我真的一天三顿芭辣。
真的假的？你在爱芭辣？哎，那我问你，芭辣你喜欢吃那种硬硬涩涩的，还是你喜欢吃软软的，像就是软软甜甜的那一种？
我喜欢吃脆脆的那种。
因为我只吃涩芭辣，就是脆脆的，然后吃起来涩涩苦苦的那一种。
我其实不是很喜欢吃红色的，我喜欢吃白色的。
嗯，
然后就切成片，然后放了个梅子粉那个，
哦，
我最喜欢。
你真的好
会
享受，我
的
天哪！
当然我会跟监狱长说，我说哎，芭辣买好之后麻烦帮我切，
而且要去籽，而且要梅粉，
对对对，要梅子粉搅拌好，然后他说嗯好，
那还有两道，还有两道，
对，还有两道。开两道的话，我觉得还会有就饮料，我想喝冬瓜茶，因为我很爱
喝冬瓜茶。
对，因为我来台湾的时候就喜欢喝冬瓜茶。
你真的都很乡土哎，喝冬瓜茶又爱吃芭辣，这不就是乡土妹喜欢的、
啊、
喜欢的套餐菜色？
对啊，然后好，他说好好，他说啊好，那冬瓜茶没关系，很便宜，能满足。我说嗯，好，这样，那还差最后一个，
对，
什么的？应该就是大鸡排，然后我比较贴心，我就会说，我说，哎，好巧哦，我喜欢吃的
都在士林夜市，
然后对对，都在士林夜市，你就可以一条龙给他买回来，这样要趁热，然后臭豆腐打包的时候不要鸡蛋子，因为那个热气在里面烘了的话，臭豆腐就不脆了。
我以为你要说会有塑化剂，我想说你都要死了，还怕塑化剂？
我要保持那个食材最原真的那个脆感，
啊啊啊啊，
对对对，就那个臭豆腐要它脆，所以千万不要给我忌口子，对，然后我会看着它 memo 好这样，然后我才会去复词，对，反正就这部电影我觉得这有点欠缺，你看我多屌，我他妈刚才虽然胡烂了那么长一段，我还知道我刚才要讲什么，
真的，
所以我觉得陈桂林最后吃热狗这件事情我是很不能理解，他应该是点盒饭的，对，然后这就不算，然后最后不是要给他那个真正给他实施那个死刑了吗？
对，
不是在他背后弄了一个圈圈，就得说瞄准这打嘛。
嗯，
我那个时候觉得最完美的 ending 是什么样，你知道吗？就是他要打的时候，哎，卡弹， 你知道吗？
你要不要让他死？你这个电影要不要结束？
没有，因为你没觉得他整部剧他就是有一种让命运来决定，就让上天来决定的那种感觉，你不觉得吗？
对，
就是有一种，虽然陈桂林就是有一种，哦，我命由我不由天，我最后死我他妈也得要死出个名堂来的那种，就虽然好像不在乎这一切，但是你看他还会在关老爷那边磕头，问关老爷他到底要不要投降，对不对？要不要去自首？就说明他也是一个又信命又不想信命的一个人，对不对？所以到最后，他应该被命运再玩弄一下了。包括他那边在那个邪教那边在开枪的时候，不是也卡弹吗？他连杀那个邪教头头的时候，他妈都卡弹了三次。他死的时候怎么一枪都不卡呢？对吧？我觉得上天也得公平一下嘛，对不对？就有一种，就因为我觉得陈桂林这个人物，他不是绝对黑的，他偏灰灰调，对不对？他你看他。其实他是有纯真点在的，但是他有可能他的那个世界观就是没有塑造好吧，所以他对一些事情就是比较单枪直入，他们要杀就杀或者他这方面就是没有什么人性就对了。但他其实内心还是有一些童真点的，所以这种地方就可以有一种最后在他人生最后的最后，上天对他一点点怜爱，就是说让他死慢一点，所以第一枪应该卡弹，就第一枪就刚开始就开始，然后就准备要打，然后整个屏幕就全在他不是最后先是这样滴在那个枕头那边嘛，
对，
看向镜头嘛，对不对？然后他那个时候自己准备好，好，我要死了，我准备好，让他把头埋进去，然后这个时候那部枪就突然这样要开枪，然后就咔嚓，就听到那个快门，不是快门，那个叫什么扳机，
对，
扳机叮铃这么一声，哎，然后这个时候陈桂林抖了一下，然后又把头抬起来，哎，怎么了？然后突然就后面的人又给他一枪，嘣，才死。然后整个屏幕黑掉，
就是死之前还要再戏弄他一下，让他再有一个情绪，然后再死，这样。
对对对，然后你现在懂了吧？你懂我在说什么？就你们觉得被我这么润色之后，这部电影升华了。
哎，我觉得你真的可以工作辞职，然后去当编剧好了。
神经病，真假？对不对？你觉得这样才合理？而且感觉整部剧就，你有没有觉得？然后就差这一口气，因为我觉得到后面就从他实施死刑啃那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的那个热狗就对了，就从啃热狗到他后面死，一切都太顺其自然了，就感觉有点像纪录片，就没有任何起伏了。你们觉得？
因为他好像这一个角色原型好像是一个台湾真实的人物，他后面那边，
啊，这个我知道，
所以他有可能
就
想说
纪录片了。
对对对，
对吧？你连前面你都让那个谁啦，那个王什么啦，那个女生，我真的，哎呀，我真的怕我说这后面这一段感觉又要被封杀了。其实我觉得这个女生这个角色吧，我真的，我就可以让别人演，因为我觉得那个女生叫王什么来着？
王静。
好了好了，我知道现在是你们就有可能影坛的中流砥柱，就是这样，未来之星，
当家，
我也就不多说什么。对，当家花旦，我也不能多智慧些什么，对不对？我什么咖？我也是一个，就是你知道，现在就是刚要回归 podcast 界，就是你知道，就是这个舞台还没站稳
的一个32岁阿姨这样子。
对，一个 someone， 我也不敢多说什么就对了。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角色又可以再往那种就是更加你知道长得更清冷一点的人来演吧之类的。我觉得他太精灵了，就是他很有灵气，他小周迅好不好？我夸他，小周迅，
小周迅，
他对，他是有小灵性，小你懂小灵气在身上，所以他不适合演这种。我宁愿他去演那种你知道，就是那种，就什么地痞流氓女，你知道社会女，我也不希望他演这种会被性侵的女，就是很，我觉得他绝对不会，我觉得他绝对不会反抗别人性侵的，我觉得他绝对是人家性侵他，
什么意思？
我觉得他是那种。人家要性侵他反上的那种个性，他怎么可能唯唯诺诺然后那样呢？就是我感觉就是不贴啊，这个角色和这个人的感觉给我感觉不贴，所以我绕回来，你看这部剧到后面的后面竟然还留了大概5分钟之长的给他刮胡子那么无聊的这么一个戏码都给他留了，他为什么后面不给我留一个戏谑的就是开空枪的这么一个镜头呢？我只想问这件事，我只想问这件事，苍天，我只想给我个公道。对，对，大概我对这部电影就是这种，就是稍微轻轻的小小点评一下，大家就当当玩笑听过就听过。
你没有轻轻的点评，大概讲了半小时。
所以你就知道那天我多想跟你聊啊，我都说了宝贝我架起你的麦克风你又不理我。
好了，终于如愿了，
我可以开个专场，
终于让你、啊、终于让你说了。
还有之前，还有之前那个什么小 S 跟吴康仁演的那个
此时
此刻，我也真的好，我也真的好想聊啊，
但是已经过了风头了，已经不
yeah, yeah, yeah.
对就不聊了，
对，就错过太多，就光那个小 S 那只手在那个吴康仁的胸部那样弄，他那个手指绕过他那个乳头那么一两秒的事，我都可以聊他一集，好吗？
好了，
大概这样跟大家分享一下。对，大家如果觉得哎有趣或者怎么样，大家可以回看一下那部电影，然后联想我刚才说的那些片段的补充，大家会不会觉得那部电影更加完整？有的话，欢迎大家跟我留言，好不好？嗯，如果觉得我说的不妥，大家当玩笑听听过，千万不要影响我付出这条路，好不好？我希望 我未来付出那条路前面空空荡荡，坦坦平平坦坦，然后竞争就是竞争对手就是望而却步，看到我坐一三下然后退下，让我自己慢慢走上神坛，好不好？我希望我未来我的就 podcast 之路是这么顺畅的，所以就刚才只是戏谑了一下，大家也不要太特别在意啊，大家都开开心心，开开心。
你这消毒好完整，
呀呀呀，什么都要说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对，那今天这一集就差不多到这了，最后请你跟大家唱一下那一首。
爱没有错，
爱没有错，
呀呀呀。以后每天都有董小姐陪伴你们，大家不见不散哦。
董小姐 is back.